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第五章的第十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赎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迷失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赎罪祭。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呼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免他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大家早上好，今天为我们讲到的是 Mitch 牧师。通常，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很可能是躲藏起来。如果你家有小孩子，应该不难理解这一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位家长走进了客厅，发现了一个花瓶破碎在地上。但周围却没有人，显然肇事者已经逃离了犯罪现场。当孩子们知道自己做错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想避开他们的父母，至少是要躲避他们的目光。有趣的是，对于上帝创造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来说，逃避是他们的本能，但这是罪造成的本能。当亚当和夏娃第一次被违背上帝的时候，他们立即试图躲避上帝。他们的罪使他们感到羞耻和害怕。这里我要插播一句，就是在今天的讲道中，Mitch 牧师会讲到很多次犯罪啊、罪啊这样子的概念。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说的犯罪最根本的罪就是不听神的话，不认神，背离他，就是按照我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做事情。那么犯罪具体的表现有两个层次，一种是违法犯罪那种，就是杀人放火；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表现在自私啊、嫉妒啊、撒谎、发火，或者是对我来说，就是说吼孩子，这也是我所谓的犯罪。所以大家在今天的讲道中可以理解一下到底是讲的是指的是哪一个含义？好，现在 Mitch 牧师继续讲道。
我想知道你在对生活中的罪的态度是什么？当你知道自己做了错事的时候，你会本能的做什么？我们可能会试图否认它或掩盖它，或者说，这至少部分责任应该是归咎于其他人吧。我猜，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的本能是躲避上帝或者忽视他。我现在怎么能够向上帝祷告呢？他现在为什么还要听我祷告呢？他应该很生我的气吧？又比如，当你被诱惑犯罪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当你有机会去做一件错事的时候，你会怎么做？那一刻，我们常常会自欺欺人，假装上帝不存在，即使我们并没有在脑海中这么想过，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当我们即将要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把目光移开，或者我们假装他看不到我们正在做什么或将要做什么。我们会假装上帝不存在，或者我们想把他排除到画面以外，我们躲着他。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经文，这告诉了我们，我们为什么当我们犯罪或被引诱犯罪的时候。躲避上帝是一个如此可怕的想法，而实际上我们需要做的是完全相反，尤其是在那种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躲避上帝，而是要去亲近他。从希伯来书中收集的信息来看，我们得知作者写信给那些当年承受着相当大压力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是迫害，是外界给他们的压力。要他这些基督徒放弃耶稣，回到犹太教那里。他们还有犯罪的压力，因为这个世间到处都是诱惑。真的，这些生活在第一世纪基督徒的情况和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不信耶稣的危险，也就是内心刚硬，是真实存在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最初的读者所说的话。就是上帝经我们的信息是：面对犯罪和诱惑，我们不要逃避上帝；反之，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一个过渡的段落。我们即将进入本书论证的主体，也就是第五到第十章。这些章节有点像奥利奥的那个冰淇淋三明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第五到第十章就像是丰富的、甜美的冰淇淋的夹心，中间那一层。作者在这里探索了一些关于耶稣的奇妙真理，然后在外面上下两层，有薄薄的巧克力饼干。包裹着中间的冰淇淋，正是这些外层，也就是第四章14到16节和第十章19到25节，这么上下两层，总结并阐明了本书这些中心章节，就是里面的那块冰淇淋的含义。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像一只饥饿的毛毛虫品尝这个冰淇淋三明治一样。那我们要开始探索希伯来书这些丰富的章节。我们今天早上要探索的内容只是一个小小的样本，作者在后续的章节中会把这些想法展开来谈。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一起学习到。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并不是要从外层的巧克力饼干吃起，我们要先直接进入那层冰淇淋夹心。所以我们要直接进入第五章，把冰淇淋夹心吃掉，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第四章的最后几节，也就是那层巧克力饼干。作者在第五章真正开始阐述的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看到它的内容大致分为这么几个部分，在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会看到旧约中的祭司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在第五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了耶稣与旧约的祭司其中的相似性。比较而言，耶稣更伟大，所以是把耶稣 和旧约当中提到的祭司作为一个类比，一个对比。然后最后第三点，我们会提到，会回到第四章的最后几节经文，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三个部分，好，我们现在开吃了啊，不对，我们现在开始讲到了旧约里面的祭司的职责。我想知道，当你听到牧师、祭司这个词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是圣洁的人？他们有点神秘，与上帝有密切联系。异教牧师穿着特殊的长袍，戴着特别的头饰，还是想到罗马天主教的神父？我们甚至可能会想回避这个词，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会有负面的联想，比如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他们道德败坏。或者我们可以想到了血液、动物的内脏和人迹。我们可能与“牧师”这个词有很多这样子的心理联系，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不重要。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所想到的、联想到的，先暂时放在一边，因为这些都不是圣经在旧约中谈到"祭司"一词的意思。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代表。从本质上来讲，旧约里提到的牧师其实是一个代表。第五章第一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赎和赎罪祭。这也许有点像你选出一名议员来代表你，代表你进入议会。是的，我们没有资格进入议会，但是我们挑选的本地的议员会把我们的心声带入议会，他们在议会中代表我们发言。旧约的祭司就是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的代表，因为在旧约，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存在的一个问题，他们的罪意味着如果他们试图接近上帝，他们就会被毁灭掉。所以问题就是，一个有罪的人如何可以和圣洁的上帝联系在一起呢？答案就是通过祭司。旧约的祭司是神恩赐的供应，神从人当中拣选了特别的代表，他们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人，他们代表了其他的人。所以大祭司在会幕或圣殿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会穿那件特别的背心。背心上面有12颗宝石，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么做的意思是，当祭司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似乎就真的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带到了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代表着以色列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所以，祭司这个职务是一个很棒的发明哦，他是上帝慈爱的标志。因为上帝渴望与他的子民建立联系，所以上帝选用了用祭司搭建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但与此同时，祭司这个角色提醒了人们他们的罪，他们的罪是一个障碍，是一个阻碍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的障碍。第二点，关于处理罪。因此，祭司的关键角色之一就是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第一节，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他愿意将动物的生命献给上帝，以便代替以色列有罪的人献上他们的生命。第三点，要有同理心。大祭司能够温和地对待子民，在第二节中提到，因为他自己是人。因为这个祭司自己也是软弱和有罪的，希腊语中的温和处理 （bentropathein） 这个词暗示了一种可以衡量的反应，可能没有同情这一词那么强烈，可能更像是一种克制的愤怒，一种有节制的情绪。这可能有点像有孩子的人，他必须管教孩子的时候。 当你的孩子做错事，会激怒你，作为愤，会激起你作为父母的愤怒。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从孩子的行为中看到自己的身影。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坏习惯，因此我们的愤怒会因为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是有罪的而得到缓解。同样，大祭司可以理解，可以同情他所代表的有罪的人，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有罪的。而这种同情，这种理解是至关重要的。想象一个与上帝有关系，但对人怀有敌意的一个祭司。这并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人们所需要的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牧师、祭司，一位同时站在上帝的一边，也站在他们的一边，也就是他是一位中保，一个中间人，一个调解员。第四点，关于有罪。事实上，大祭司是那些经历过同样罪恶诱惑的人的一员，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儿。好的方面是因为它使大祭司能够理解我们的苦楚，但是很糟糕，因为这是大祭司这样一个机制的主要弱点。第五章第三节提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赎罪。所以大祭司在为人们献上赎罪祭之前，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上一个祭。因此，该系统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大祭司永远也无法妥善处理这个罪，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有罪的。第五点，神所指派的，是的，大祭司是神所指命、所任命的。第五章第十节提到，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亚伦和他的后代被神拣选，任命为以色列的祭司。那么，旧约对大祭司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呢？它向我们展示了上帝是多么的仁慈，上帝为他有罪的子民提供了一种与他联系的方式，一种对付罪的办法。因为神所任命的祭司都是人，所以他们能够作为百姓的代表，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有罪，所以祭司们有可能很同情，有同理心，但是他们却永远无法完全处理人们的罪。那么这一切意义何在呢？在我们经文的下半部分，就是第五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将向我们展示为什么都是终极的大祭司。所以来到我们讲到的第二部分。刚才讲的是旧约当中的祭司，现在这一部分讲的是耶稣是我们的完美的大祭司。根据刚才的那个结构，我们也从他的任命开始看起。他是被上帝所任命的，正如旧约中的大祭司是神所任命的一样，耶稣也是如此。第五章第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似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第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此，作者引用了两篇诗篇，诗篇的第二章和诗篇的第110章，两篇都是弥赛亚诗篇。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他们应用到耶稣身上。这是上帝对耶稣的宣告，是上帝对耶稣的任命。在第一篇的诗篇中，耶稣被宣布为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受膏君王。在诗篇的100章里，他被宣布为任命为祭司。上帝已经宣布，耶稣既是国王，又是祭司，将也。希伯来书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这点非常的重要。耶稣的祭司职责与以往的神职人员是不同的，他们是根据不同的秩序，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秩序，而不是按照亚伦的秩序。我们现在暂时不要太担心麦基洗德这个概念，这个人，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周讲到他。但是现在请大家注意，耶稣对和。旧约里的 祭司相比耶稣更好，因为他是直接被上帝。但是耶稣与旧约大祭司的比较并没有就此结束，耶稣不仅仅是神所指定的，他也是神的子民的真正代表。所以我们再回到代表这一点，在希伯来书前面的章节，也就是在大概在第二章的结尾吧，我们看到了耶稣道成肉身的重要性。因为耶稣不仅仅是神，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就像旧约中的祭司是人们的代表一样。第三点，我们讲到共情、同理心、同情心，就像旧约的祭司一样，耶稣能够完全理解和同情我们的软弱。第四章的第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在各方面都受到过试探，就像我们一样，他经历了在世为人的感觉，面对不服从上帝的诱惑，他选择了承受服从上帝的后果。最终他按照神的意志代替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与从和十字架上走下来比较，被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气绝身亡，这是一条更困难的道路。但是耶稣知道，他知道什么是被试探，他知道受苦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你是否对你所面临的一个特别罪恶的诱惑感到困扰或羞耻呢？耶稣知道。你觉得自己是唯一一个与某一个特定的罪所做斗争的人吗？耶稣知道。你厌倦了与罪做斗争吗？耶稣知道。耶稣完全经历了人世间的试探，他感受到了与罪抗争所带来的痛苦。耶稣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作者在这里使用的一个词是一个和之前不同的，他在希腊文是 sin， 他与有某人一起受苦的意思，与某人一起经历。他不仅仅是旧约祭司的 metripathim， 耶稣完全同情和理解我们陷入的罪的状况，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接下来我们讲顺服。然而耶稣是一位更伟大的大祭司，因为即使面对试探和苦难，他也没有犯罪。在第五章从没有犯罪，而与此做对比的是其他的大祭司，旧约大祭司他们是有犯罪的，罪的问题。由于耶稣的顺服，在第九节提到了耶稣可以成为神给我们永久救恩的源头，而旧约里的祭司不可以。耶稣是我们完美的大祭司，他不仅同情我们，而且因为他是无罪的，不像旧约里的祭司，所以他能够彻底的解决罪的问题，他能够永久的拯救我们。想象一下，海滩上有两名救生员，一个是有真正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渴望拯救别人，甚至愿意为了他人而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这个人游泳技术非常的糟糕，即使他们有心，可是无力拯救我们。第二个救生员是一名游泳健将，一个优秀的救援者，但是是一个让人讨厌的人。这个救生员严厉苛责，冷血残酷，甚至不管我们是否会被淹死，完全没有同情心。那么问题来了，在你去游泳那一天，你想让哪个救生员当值呢？两个都不要。你大概会想要一个既有同情心又有能力的人吧。耶稣既有同情心又有大能，他知道我们有罪的弱点，而且他能够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在希伯来书的前几章，我们看到耶稣更伟大，无论你想将他归作什么类别，无论你想把他与谁进行比较， 耶稣都更伟大，更优秀。是我们完美的大祭司。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与神有完美的关系；第二，他与我们也有完美的关系。耶稣在天父面前谈到他是神的儿子，是百，但耶稣降世为人，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又是100%的人，他知道受苦、被罪诱惑是什么感觉。他同情理解我们，但他从来没有犯罪，从来没有背离神。所以讲到的第三部分，我们应该抓住耶稣，借着他亲近神。现在我们回到冰淇淋三明治巧克力饼干的那一部分，是总结性的话语，这就是作者一直想说的重点。第四章的14-16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要坚持信靠耶稣，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的第一件事。继续信靠耶稣，坚持信念，不要让你的罪使你的心刚硬，不要屈服于不幸。你不会在其他人身上找到救恩，神的救恩只有在与上帝同在的伟大的大祭司耶稣身上。依然对上帝有忠心，所以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走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得到上帝的怜悯、恩典和帮助。借着耶稣来到神的面前，那是福音的好消息。不管以前的你有多糟糕，你以前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不重要，请现在就来到上帝面前寻求怜悯，请满怀信心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请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那里有一位伟大而仁慈的忠诚的大祭司，他认识你，他代表着你，他为你代言。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耶稣，我们伟大完美的大祭司，感谢您将您的儿子赐给我们，使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而现在他将我们带到您的面前，天父啊，请帮助我们。我们祈祷，当我们陷入罪中或被诱惑犯罪的时候，不要躲避你，而是要自信地来到你的面前，通过耶稣接受您的慈爱、怜悯和拯救。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讲到翻译部分到此结束，我们来听一下圣诗。